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ichu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再来到咱们的这个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丽华。今天呢，咱们讲讲该关于这个家，家里的这个装修问题。那么我们请到了西雅图地区非常资深的华人软装硬装设计师Christine 王。Christine 你好。
喂，你好，丽华，听得见吗？
啊，听到了。你可以打开你的镜头吗？
我的镜头，哇，我都不知道怎么打，你看一下。我镜头没打开吗？
我们没有看到你，但没关系啊。您先您的镜头哈。那这个 Christy 呢，是咱们这个大西雅图。
现在有
了一个比较资深的设计师了，这个房屋装修的。哎，你好，你好，看到了。
你好，
好。那我们想请你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好的。那个第一次参加节目不太清楚说什么。总而言之就是我叫 Christine 王，然后呢，我是在那个北京中央工艺美院学习环境艺术设计毕业的。完了以后12年前我来到美国，然后在美国以后呢，我有进行一些重新的深造然后也有在意大利米兰的理工学院进行深造。那么我主要学的就是室内设计和软装设计。那大约在十年前左右的时间，我在西雅图的一间大型的本地的美国公司做软装设计师，同时呢，我也开了一间自己的室内设计工作室那基本上为好多的这个本地的白领还有一些华人美国人做了很多的设计。今天很高兴来到这儿谢谢丽华的邀请。
好，非常感谢。我跟这个 Christine 的这个认识也是比较有缘分的。因为 Christine 呢，在咱们这个大西雅图区，你看又是华人女性华人，然后呢，她同时还兼做这个软装和硬装。因为我一般我自己的这个家庭装修里面，我碰到的就是硬装的部分呢是一个设计师，软装的部分呢是一个设计师都是不同的人找他们去做的。可是咱们 Christine 呢是这个文武全才了，软装硬装都可以做所以因为这个机缘呢巧合，所以我认识了 Christine 那 Christine 我想请问您一下给大家，可能有的朋友，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房市的这种状态下，有很多新的这个首次的买家，这个住房的买家他们买到房子了对房子的一些这个拥有它以后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呢，可能还会一头雾水。那你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比如说这个软装和硬装是什么，它们是什么区别呢？
硬装设计讲的就是室内的一些结构的改造，比如说很多朋友最近在西雅图或在其他的州买了新的房子，那么呢，目前这个市面上的房子呢越来越买到的，因为最近房市非常的热，所以买到的房子都很多年龄都比较老了，有一些像90年代房子还算新的，但是现在有一些房子已经接近是70年代的、80年代的。那么那个时候的房屋设计和今天的房屋设计已经有巨大的区别那个是，比如简单的说那个时候比较流行原木之类的， 但是现在呢，旅游设计已经非常的多样化了，所以年轻人很多人买了以后都觉得说需要把它改为更加现代化一些，符合当今的生活的这种风格啊、节奏啊之类的。所以呢，那他们想做一些改变，比如说以前的房子它有正式的客厅，有正式的 family room， 那现在的房子呢，它不是这样的，现在结构是以厨房为中心，实际上很多的房子就是一个房间，一个大型的房间里面有客厅，有厨房，它叫做 great room。 那 great room 的话，它是跟以前的区别就是它是一个非常 open 敞亮这样的一个空间，就不浪费空间。因为以前那种正式的 living room， 我们现在基本上不再用正式的客厅了，很少去用，所以现代的设计就改进了。因此呢，所有结构上面的改变我们都是属于室内设计和硬，我们大家称的硬装这一部分。那么就是说墙改结构的部分，或者说洗手间你要把它改得更大，把厨房打开和客厅形成一个共同的空间，这种都属于是结构性的改变的，在室内的都是硬装的部分。那软装这一部分呢，是属于不动结构性的改变，所有你触摸得到的，比如说家具比如说这个艺术品灯饰还有地毯所有你可以拿走的东西，这一块的部分都是软装的部分。那么就是说硬装是我们的一个背景，软装的话才是我们身体会接触，眼睛看得到，比如说沙发呀、灯具呀、床上用品，包括细节到一些小的装饰品，这些都是软装的部分。
那您说到这个硬装我有个问题想问问您因为有朋友有问过我，他说哎呀，你看我买的这个房子是七八十年代的房子我最不满意的地方是哪里，就是这个厨房，因为以前的厨房比较小比较拥窄一点。那我现在呢，因为咱们现在流行这个中央的这个Central Island 的这个countertop 那是说我想拥有一个大的这个厨房，或者说我有一个这个中央的这个厨房的这个厨房间，那我就需要动结构，我可能得把两间给它合成一间，这样扩大了。那么这就提到一个动结构我们知道这个动结构呢，用咱们这个国内的话，就有承重和不承重的。那想请问您这里如果做的话，因为这些朋友他就会说，我找谁去做呀？我不放心，因为这个移动结构，我不放心找一个游击队
对，
就是说随便找一个，就是说给我敲敲打打，那到时候这个房子就存在问题，一个是安全问题，还有一个呢，你悄悄的自己做了这个结构的改动以后呢，可能将来你卖房子又会出现问题了那您给咱们介绍一下，在这个硬装的过程中您在这里就说如果我们找一个资深的或者说有资质的这个公司，他怎么管理这块的工作呢？
OK， 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专业，非常好。很多很多的这个业主都会有这个问题。那么尤其在美国的，我们有很多新的移民是从中国过来的，他来到美国以后不太懂这边的一些建筑法律法规，所以呢他就觉得说随便找一个工程队做了就可以了。实际上这很可能会引发一些很多的问题在未来。那首先呢，在美国是这样的，如果你要动这个任何跟房屋的外围有关的东西，你都必须向市政府申报。比如说你要将窗户大窗户改小窗户，或者小窗户改得更大，一般来说是这样的，你必须申报，这属于是外墙政府是要求有明确规定，不申报未来你这个房屋，因为这个是会影响到结构，因为外墙的话它的窗户开大开小它跟这个承重是非常有关系的。 还有包括门，所有外墙的，你要改动的话，都必须有这个建筑设计师，甚至是结构工程师，这个而且是符合市政府规定的注册了的这些建筑设计师和结构公司，他们来跟你重新的出图，完了以后呢，他们有整套的程序向市政去申请。那这个流程呢是这样的，就是说啊，你先跟你的建筑设计师啊来进行讨论，你想要怎么样的改变。那么建筑设计师呢，他要调出你这个房屋最早新建时候的蓝图，因为在这个蓝图里面呢，他会标明了柱子、梁这些结构啊，重要的结构在什么部位。那么他们根据这个呢，就重新帮你进行按照你的要求去进行一些布局啊、改变啊。那么大家商量好了这个修改的方案以后，那这个建筑设计师就会帮助你去 City 那边去申报。那 City 那边呢，他也是有专业的人员的，这些人审批的这些人员，他们也都是这个建筑设计师背景啊，或者有相关背景的人。那么他们会跟你的设计师来讨论说，这里可以这样改，那里不能这样改。因为在美国它有一个 code， 这个 code 就是建筑语言，一种建筑标准。那么每个 city 甚至有的时候都是不一样的这种法规。如果你是自己来动了，那你根本就不可能，你的工程人员他们可能根本就不懂得这种，因为他没有在 City 考执照嘛，所以他根本就不懂得这种建筑语言。他改完以后，严重的你房屋就是会下陷啊、下沉啊，这种情况都会出现，就动到梁的话哈。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室内的部分，包括电的改动啊，包括煤气管道的改动， City 也都有严格的要求，必须申报。比如说有很多老房子，他们美国人喜欢用这个电的炉子煮饭的电炉，对不对？那我们中这种电炉的和这个煤气炉的区别就在于它的火没那么大嘛。那用使用煤气管道的这种主食炉，它的火更大更猛。我们中国人就喜欢把以前电的这种炉子改为煤气结构，那这个地方你必须申报，因为煤气管道怎么安装、怎么接，美国每个它的城市都有具体的规定的。那曾经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我的客户他不太懂，他就找了一个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个在这边的一个叫做工程队吧。那这个工程队呢，他就按照国内的方法来接这种煤气管道。接完以后呢，业主呢他还是去 City 申报了，可是 City 的人过来一检查，全部作废，就是你这完全就不是按照美国的标准来接的，所以整个作废以后就变成这个业主就损失了，首先他损失了一笔这个费用已经支付给工程队了，第二呢他又要花很多的时间重新聘请这个有执照的人来做，因为煤气和电还有这个plumbing 就是水管工，这在美国都必须有执照的，没有执照的话 City 是不会批给你的去做的。所以的话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请专业的人士来给你进行正规的申报。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装修房屋的话，要弄清楚哪些地方是要申报，哪些地方不用申报。比如说你做油漆啊，你换地板啊，这种的就不用申报。对，
那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呢，他们比较 handy， 比较能干哈。那在这个软装的部分，他们说，哎，这个很简单嘛，我自己其实都可以做哈，因为现在这个人工也贵。但原材料因为供应的原因它也贵了，他说原材料没有办法省钱，那我省省人工吧，有的地方我要么自己做哈。那么你在这个从硬装的角度上来说，您觉得确实可以自己做这个 DIY 吗？在硬装的部分
我觉得有很多的部分都可以做 DIY 解释为中文英文就是 do it yourself 简称 DIY。那么呢，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油漆的这一部分，其实像美国人他们就动手能力非常强，他们每一次要DIY 的时候就会上那个 YouTube 频道看一看怎么做。 YouTube 频道其实有很多的资讯在那边，那么油漆你可以自己刷，我认为是没问题的。而且还有呢，就比如说有些小修小补啊，我觉得都可以。甚至有的人可以自己铺地板呢，我都觉得如果你学到位的话都没什么问题。唯一的就是我认为这个电啊、水啊这些地方你一定要请专业人士。为什么呢？还有一点就是关于保险公司，因为我们美国所有的房屋都我们都有买保险，那么呢保险公司它在理赔的时候，如果你经常我们都会平时周围的人都会听到说谁家水管爆了，对不对？那么水管爆了，如果保险公司发现当初给你接这个水管的他是没有执照的话，那很可能他就不理赔给你了，这样你的损失就很大。因为水管一爆的话，这个保险公司他赔的不只是水管的部分，他还会赔这个被水淹掉的地板啊，甚至墙面啊，各个方面他都会赔给你，动辄就是10万美金这样的。所以的话如果保险公司不赔的话，那你这个损失就非常巨大。所以在水电这个外墙结构包括室内，如果你要拆墙的话，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士去打开这个墙看结构在哪里，这也要申报。所以基本上这几个部分一定要申报，其他的部分我觉得可以自己动手 DIY。
谢谢你给大家的分享哈。对，这样的话有的朋友就知道了，我也可以做一部分 DIY， 可以省一省钱。但是呢有的地方的钱确实是不能省了哈，因为一我们要知道安全第一，第二个呢还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否则你可能最后是赔了夫人又折将啊，最后花了钱还得重新再花，可能还弄不好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这个损失或者说赔付啊，那就真是得不偿失。那您说完了这个硬装我想请你给大家再对这个软装再给一个解释哈，因为您刚才已经讲了。那我的朋友里面呢他们有一些呢也是在这个房市的这个非常火热的时间呢，他们就买了房子，哎，很 exciting， 很高兴，很激动啊。那他们就去自己去买沙发呀，自己去买一些小配饰啊，自己来做一些这些工作那您的软装部分呢，就说具体是比如说是包括了哪些我们知道可能沙发这些算在里面，还有什么东西是因为这个好像听起来很简单啊。那沙发我觉得商店里去看看人家都有摆好的，那还有什么东西是这个家庭的软装方面要考虑到的东西？
软装呢范围非常的广泛，那么我们几乎每个人的家庭在你布置的时候都可以叫做是软装，你自己都在设计你的家。那么呢软装的部分最大的一个部分就是家具。那么接着呢除了家具还有地板，然后还有灯饰，还有床上用品啊，然后还有艺术品，然后还有桌面的摆饰基本上就是我们一个房子里面你可以想到的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叫做软装。那软装这一块呢，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自己动手来做的，其实它学问也很多像在美国，在所有西方的国家，包括现在在中国，软装已经成为一个大家都听说是这个重装饰轻装修。那讲的就是说尤其在美国吧，因为房子的内部它已经都交给你的时候都已经装修结束了，甚至衣柜啊全部都已经给你做好了，都是步入式的衣帽间啊之类的，所以留给你的硬装的这一部分不多。那尤其是美国呢，它也西方国家比较讲究这个环保，所以的话这也是为什么它已经把房子里面都已经处理好了硬装的部分。而且呢绝大部分的人在西方这边 不会把家里的背景弄到特别复杂，一般都比较简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非常的重视软装这一块，我们可以通过软装来做一切的布置，使一个房间完全的变换出不同的风格。那这样的话，它的好处在什么呢？当你做很多的硬装装修的时候，这些东西你住进去以后，你很难进行改变。可能你住着住个10年20年呢，你要搬出去重新大修大进行大型的装修才能改变，因为那些结构上面你在上面做了很多装饰的话，比如说有些墙啊做成木装饰啊，或者石膏啊石膏的天花各种各样的，你就很难再去改变它了。但是软装不一样，软装的优点就是你随时可以进行改变，而且成本比较低。比如说油漆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算作软装的一部分，我就可以经常变换，每隔1-2年我可以把油漆的颜色换一下啊，甚至还有墙纸，其实它也可以算是软装的一部分，因为它并非是结构嘛。所以的话，我们可以把颜色有颜色的墙换成墙纸，也可以把墙纸拆下来重新留上颜色之类的。那么我们可以经常的你买新的沙发新的家具啊，你可以说隔个几年就将你的家从一个传统风格的甚至改变成一个现代风格的，它并不需要花很多很多的钱。所以的话这个就是为什么在西方重软装的这个部分。那么软装呢，在这边的话呢，它是你可以自己去看杂志抄作业啊，或者是你有自己的 idea 你都可以来操作。但是它从设计角度上讲呢，我们公司有40位设计师，但我们公司在华州是最大的，有40位设计师。有些设计师已经工作做软装设计做了25年，最长的接近30年了，那其实是很深的一门学问。你也可以说自己去做然后呢，它跟这个美学还是很有关系的。像美国很多家庭主妇，他们软装设计做得非常的好，他自己有一整套的他喜欢的颜色啊，他喜欢的一切的物品啊，他花很多心思在这上面。那么呢，但是如果有些工作的职业的女性啊，或者职业的男生没有时间的时候，就我们有很多的软装设计师在这边，像我本人也是一个做了很多年的软装设计师。那么我们可以帮助那个客户达成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心愿，做成各种各样的，比如有些是居民 house 啊，有些是小的方面的设计，大到一整个房屋空屋交给我们来把它完成，小到一个沙发我们也可以做出各种的设计。那么最高档的软装设计是定制的，就是整屋进行定制化的设计。
您说到这个定制我非常感兴趣我们有广告时间，稍后请您再给大家分享一些怎么样定制这种软装设计。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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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十周年。
谁对青少年的影响比名人、社交媒体和朋友更大？可能很难相信，但就是你自己。研究表明，当成年人参与青少年的生活时，他们使用大麻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所以，你们一起看电影，一起散步，一起追赶。当你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创造了交谈的机会。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tarttalkingnow.org。记住，你是对你孩子影响力最大的人。本广告由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支付。
好，欢迎听众朋友再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刚才 Christine 有提到这个定制哈，说起这个定制这个词就觉得特别的高大上，我就非常感兴趣，这个定制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定制的这个产品或者方案呢？
在美国呢，定制是非常普遍的。有我们的这种大型的家具公司呢，一般它会代理很多的品牌，那从高端的特别高端的到中档的家具公司都可以定制。那这种定制的话呢，它就分为，如果是中端的家具公司的话，它的定制的这种范围就会稍微小一些。比如说你走进一间家具公司，你看见一张沙发你喜欢，然后可能那个销售人就会给你拿出10到20组的面料，就告诉你说，哦，你可以换颜色啊，你可以啊，那么呢它属于一种小范围的定制，你只能在这10到20组的面料里面去更换这个沙发的颜色啊，还有它的这个木色啊之类的。所以它可改变的，它可定制的范围不高，那么它相应价格呢也比较实惠一些。那还有一种就是高端的定制，这种高端的定制呢，一般就是有一些有要求的客户，他们就是非常讲究，他们希望整个房间空间的这个颜色啊，都是有一个整体的统一变化和延续性的。那所以呢，就像我所在的公司呢，就是从中端的到高端的定制服务都有。那高端的定制服务就是一些比较高档的品牌，它可以提供的这种面料的种类的话，可能一个公司至少在几百种吧，几百个面料，400-500个面料啊之类的。那如果要是这些面，我们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就是美国客户几百种的面料他们都觉得不满意，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那么呢，我们公司就会有一个 library， 这就是面料图书馆或者材料图书馆这样的一个地方，这里面呢就搜罗了有各种专门生产面料的工厂，他们有一本一本的面料成千上万的放在我们这种公司里面，那么就供我们的客户随时选用。那我们就会购买这些面料或者是购买一些这种 material 材料，完了以后我们再送到该品牌客户选好的品牌的工厂里面去生产，这就属于是非常个性化的定制了。所以的话各种的定制服务都有。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你对定制很有要求，你希望说整个空间都非常统一非常漂亮，那么呢最好的吧，因为客户自己走到一间公司去， 他在展厅里面，各个公司都有自己展厅，但是再大的展厅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产品都陈列出来，只能是一些 idea。 所以的话，客户的话，可能就算你一个月能够走10间展厅或者100间展厅，你其实能看到的东西仍然是很少的，然后这些东西可能没有很多的连贯性。所以对于定制的话，我的建议是，如果你要求比较高，你最好是找一位软装设计师来帮助你。因为在美国呢，软装设计师很多时候呢，这种家具公司，只要你购买他的产品，他就会提供作为一种增值服务提供给客户，那是不收，大多数的公司是不收这个软装设计费的，那由他们公司会支付给软装设计师，这样的话你就能够得到非常个性化，你也不用那么辛苦到走好多好多家店，你只要找到你喜欢的某家公司，那最好是他拥有众多非常多的一家公司，最好代理了非常多的品牌，那么你找一个你喜欢的，你觉得沟通起来非常畅顺的设计师，那么你可以跟他在一起来共同设计你的家，你也可以高度参与，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如果没有时间的话，你也可以整个让设计师来帮你做，只要你告诉他你想要什么，你的预算是多少，就可以达成你的心愿吧。
对，那您说到这个请设计师啊，我第一个反应呢，第一个想法呢，就想到一个以时间换金钱或者以金钱换时间，好像这个就是一个花钱或者说花时间，就是看你哪个东西对你更宝贵，是钱是你比较在乎的，因为有的客户他可能是刚刚起步的年轻人啊，他们这个买了房子以后呢，这个从预算的角度上来说可能比较 sensitive 啊 price sensitive。那但是有的客户呢，他们比较资深，他们自己呢比如说那他属于比较成熟的比较成功的商业人士啊，钱对他来说可能就不是一个问题，那时间就是他的问题。那我想请问一下，那比如现在我们市场上很多都是首次的买家，那他们这些年轻人也不是年轻人啊，这个 millennial 这个咱们说的千禧代啊，他们这个时候就说有一定的这个财力啊，也有一定的这个品位，因为他们这个年代的这个也是算这个社会目前的中流砥柱了。那这个时候买到房子呢，就是处在那个坎上，第一呢想追求高品质的高品位的这种家居的风格，但是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又掏了钱，付了首付啊，又买房各种费用下来，他想尽快的去做这个装修，可能在这个资金上会有一些，就是说受到一定的限制。那有没有可能说，我从省钱的角度上来说，有没有可能说呢，您推荐的那个说到的这些装修，会不会说这个装修的家具啊材料是属于比较高档比较贵一些的，可是我呢用不到那么高档的那我就想说我用一点中档的呀，或者说觉得还可以的，那但是我自己呢可能又缺乏很好的这个设计理念，那我单独就请一个设计师付一点费，然后我自己再根据设计师的理念再去一家一家的去就淘到这个我喜欢的这个家具哈，这种做法您觉得能不能省钱呢？如果这样做下来，
按照您刚才说的这个自己慢慢淘啊，我认为当然是可以省到钱的，肯定是可以省到钱的，但是出来的效果是不是那么好很难说，这完全看你是不是自己的审美非常好啊，然后非常清晰自己想要什么，而且你要做大量大量的功课，就是你要知道说哦，哪些品牌有你想要这个东西，完了以后还有你想要的那个价格。实际上呢，在你到处淘的过程中，很多人会忘记了预算，他会说这里买一件那里买一件，最后每一件看起来都不贵，可是呢实际上由于他是今天买明天买后天买，最后还是超出了他的预算很可能还有呢就是当他走进展厅的时候或者在网上看的时候，这种图片呀还有这种场景式的摆设啊都很好看，可是呢摆到自己家里 很多我的很多客户都有这种情况，百分之下以后就很不满意，说怎么我花那么多时间精力，最后出来效果却没有那么好呢？所以当他们再度买房子的时候，他们就会请设计师。那么呢，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个人认为，因为软装设计师在美国很多时候都是免费的服务，为什么不用呢？那他们会给你很多的建议。那像一些好的公司的话，优秀的设计师的话，他会去看，像每个设计师做法不一样，像我本人的话，我会先问清楚预算，然后跟客户花很多时间去讨论。有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客户他很多时候不太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说我个人认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找到自己喜欢的房子，然后每个人对自己的家都有一个梦想，都想着说哦，出来一个温馨的呀，或者是跟杂志上差不多的呀，每个人都会，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家是独一无二的，是属于自己带有自己的个人风格啊之类的。那怎样去实现，其实还有的时候真的我觉得还蛮不容易的，你可能多看一些杂志啊，多看一些图片啊，这对你会有帮助。那还有一个渠道就是你可以去找一个设计师来聊一聊，你不一定需要从头到尾用这个设计师，你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呢就是你可以花一点钱就是来跟设计师进行沟通。美国的设计师呢是按小时计算的，那这一种的话呢可能你也不需要很多的时间吧，你可以付个两个小时费用啊，三个小时费用啊，那么去跟设计师询问一下，说我喜欢这种风格的，有什么品牌推荐啊，然后有什么建议啊，那用色方面啊，各种的，这是一个方法。剩下来你就开始自己去工作了，你得到一些建议以后。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如果没有时间，其实本地区像西雅图的话，因为很多高科技公司在这边，我有很多年轻的客户，他们其实收入都还蛮高的，他们缺的就是时间。那么呢好多都是两口子都是这个高科技公司工作的，那他们的强项就在于他们对网络，就是在网络上面做 research 的能力非常非常强。那像我帮他们设计的时候，就会说我先去他们的家了解清楚他喜欢什么样的东西，我会给他一些建议，这种建议就是专业知识方面的，就是关于布局的建议。那我们首先在做软装的时候，就要每一个空间你要怎么布局，那这种布局呢就是根据你们家你个人的生活习惯、使用人口还有喜好来进行布局。比如说你是不太喜欢，是宅男宅女，你也不太喜欢说经常聚会，那我想我不建议你使用大型的沙发呀，或者弄很多的座椅在家里之类的。那么我会建议说大概有个四五个人最多这样的一个座位，小型的客厅啊之类就行了。但是如果
看来这个对，看来这个软装还是有很多细节的方面那我们希望这个您再给大家多分享一些，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分享。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Real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汽车广告说实惠低月供，听起来不错，但是经销商那儿却另有陷阱。实惠，经销商可能会捆绑其他需要额外支付的项目，例如额外的产品或服务；低月供，
您可能需要付高额首付。最重要的是，如果汽车并非广告所说的价格，或其价格您无法接受，请马上转身离开。如果经销商刊登不实的汽车广告，可通过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etr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好，我们又回到刚才我们的这话题里啊。您说到了这个软装方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细节啊，那我就有一个想法哈。你看咱们来到美国的这个建筑风格跟咱们在国内的建筑风格是非常不一样的。那可是我们心里又有一些这个中国情节在那里面，又希望说我在美国的这个家里面也有这个中国味儿、中国的感觉。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想法能够很好的满足吗？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建筑风格再加上这个咱们中国元素的话，能怎么样做可以很好的结合起来？
这个问题非常好哈，就是我们很多的国内的客户都希望带一些中国元素进家里，这个就是我认为呢，美国的房屋不适合说整屋都放中国风格的家具，像红木啊，我认为最重要就是带一些元素，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样呢，因为美国的这个房屋结构啊，房屋外形啊，它其实非常的不一样跟中国的。这种，所以的话，我觉得我们在这边，也有一些品牌是带中国元素的，有一些客户他们也从中国运一些家具过来，那么我觉得是点缀为宜，不适宜整屋都放，因为我有客户呢，他们是在中国整个定制全屋的家具到美国。基本上我知道的过来以后的这些家具过来以后的客户都不是特别满意，而且有点后悔，因为有点水土不服吧，简单的说。对，那么呢，我觉得就是在客厅里面重要的空间里面点缀一些家具，比如说玄关有一些带中国风格的这个作为玄关柜，然后客厅里面有些沙发背柜、茶几，一些这种木器的、木质的这些的产品可以用中国的产品带一些元素，还有一些装饰品可以用中国元素但是像那种笨重的红木家具，尤其是沙发类的、床类的，我觉得都很不适合。我曾经见过我的一位客户，他就是像类似中国龙床那样的东西运过来，花了大力气大价钱运过来以后放在房间里面的效果其实不好，显得很怪，就是这种风格完全的不搭。所以的话，我不建议这种沙发类的呀、床类的呀这一类的中式的家具放到这边来。那么西式家具的话，这边便宜的贵的什么都有，你更没有必要从中国那边运过这边来了。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些人他从中国移民过来的时候，可以带一些有特点的中国家具，比如说古董家具啊，或者仿古董家具啊，你特别喜爱的仿明清家具啊，或者是手工类的呀，这些我觉得点缀装饰挺好的，可以带一些中国字画用来装饰，因为毕竟咱们是中国人嘛，在这个自己的房子里面有一些中式的东西，会显得你很特别，然后外国人进你家也会觉得哦，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他们会觉得说很特别他们也很欣赏 这种中国的文化，我觉得这也是你的一个个人符号吧，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我知道您比较喜欢旅行哈、到全球各个地方去旅行，那我很明显的一些呢，就是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国家的建筑风格啊、甚至可能也会像我们到欧洲啊，或者说咱们国内的比如说说到看这个教堂里面装修风格，都是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很不一样的这个风格。那么说到家居的这个，您在您旅行的这种过程中所看到的这些不同的风格，在您看来就是说咱们说这个刚才说到中国元素和在美国的地方那像这样的一个，就是您怎么看这个中国的元素和美国元素这种家装的软装的这种风格上的区别呢？
在软装上面，区别啊。我觉得我们怎么说呢，就以我的客户为例吧，我觉得美国的或者西方的，他们呢从小受到很好的这个美学的教育哈，所以他们对细节非常的重视，极为重视，他们在颜色上面都很有讲究。完了以后呢，每个人几乎我知道的绝大部分的美国人，他们都会有自己 favorite color 就是说他喜欢的颜色。那么呢，很多时候当我们的中国客户过来的时候，我会问他们你喜欢的颜色是什么， What's your favorite color？ 很多人都说哦，他们要想很久所以的话这个我觉得可能跟一个美学基础有关吧。完了以后呢，我们中国的客户，但也有很多非常有品味的客户，他们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东西，喜欢的是什么。那我们中国的家庭，我觉得在装饰方面会更加喜欢用颜色。在风格上面，我觉得意大利的风格或者是纽约那种比较华丽一些的风格，我们会更加的喜欢。基本上我们亚洲人都会喜欢比较华丽，小华丽一点的风格。所以在国内的话，我们最近流行的一个大家都会说轻奢，很多的客户都告诉我说我要一个轻奢的风格，这个概念其实还蛮大的那么呢，美国的话呢，我觉得更个人化一些，他们没有说固定在哪一种风格上面。实际上很多的美国客户，他们喜欢一个叫做middle century 的一种风格，这是一种风格。还有一些喜欢的是这种我不知道怎么用中文说就是这种建筑结构是有很多结构外露，在美国有一种房屋，它是结构外露的一种。完了以后呢这种房屋呢，它是比较相对传统的。那么呢，在做软装设计的时候用的家具呢也会比较传统。像美国有一个知名的品牌叫 Stickley， 这个品牌的话实际上也受到很多中国客户的喜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家具是在100多年前创立的，它是在100多年前美国也曾经经历过一个使用很烂的家具的阶段，那个时候粗制滥造也是有。完了以后呢，就这个 Stickley 是一个兄弟，他们就决心要制作一些非常优质的产品出来，所以他们就只选用最优质的木材橡木啊，还有桃木啊，这些都是美国最好的木材。那么呢，他们精心的制作，用手工来打造全实木的 完全就是展现这个木头原先的这种木纹呐、啊，它天然的美，然后用青漆来制造这种家具呢，它可以流传百年，不是说二十年、三十年。在美国的话，很多的家庭他们拥有这一件家具以后，他会传给他的后人，因为它质量太好了。所以因此这间公司是美国唯一一个拥有家具博物馆的公司，那它今天仍然很流行。它是美国，也是美国唯一一个家具使用了和我们中国古建筑古家具一样的结构，就是榫头的结构啊，那不用钉子，它也可以不用胶水这样的。那所以的话呢，我们很多中国客户来到美国以后，有些客户就问我，就说我想用原木的家具，那么我都会介绍这个品牌给他们，他们非常的喜欢。所以说有很大的中国客户和美国的客户在软装上面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也有一些共通点啊，好的东西其实大家都能够欣赏。
那我感觉咱们在美国看到的房屋建筑可能主要分为两大类哈，一类呢就是比较早期的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时候建的啊，那房子呢他们就分别带有，比如您刚才提到中世纪啊、维多利亚那个时候欧洲的那个风格哈，有的呢是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是工业化这个比较发展的比较好的时候，人们的品味又改了。那现在呢，我们就是高科技时代了那现在新建的房子味道也不一样了。那加上对于咱们这个华人在美国的话确确实实在不同的这个风格里面，建筑风格里面想融入我们自己的家乡的味道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哈。如果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专业这方面，或者是这方面的品味的话，我想可能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找一个这个资深的设计师来帮忙那我想可能观众朋友们也比较好奇，想知道如果要向您提就是找您咨询一些问题的话，那怎么联系您呢？
可以给我电话，也可以留言，我的电话是206-890-8284也可以上我的个人网站看一些我的作品或者在那边留言。那我的个人网站是 christineinteriordesign.com 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可以微信我的微信是 wq186186记不住了我觉得电话可能是最好的方式吧，最快的方式。那么我会提供一些免费的咨询。
好，那非常谢谢您今天做客咱们的这个家庭生活栏目，给大家提供了这么多的这个干货哈对于现在正在买房或者已经买了房的朋友，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可以听到这些有用的信息。那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能给收听的这个听众朋友或者是这个 YouTube 的观众们能够带来一些这个启示或者有帮助的信息。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 Christine 做客我们的这个地方。那祝您晚安，同时呢也祝我们的听众朋友晚安，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谢谢丽华的邀请，谢谢，再见。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